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星期三的节目，也是我跟杨天成老师一起主持的节目。你好啊，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互动啊。
是的，我们呢在这样的一个八月份的时间当中啊，继续的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如果现在呢你有这个需要，可以呢考虑啊，我们每一个星期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空中辅导热线都会开放给大家。您可以呢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呢，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那我跟杨老师主要呢就是解答大家呢在信仰上的疑难。但是呢有时候杨老师，我发现我们的听众们有时候他们问的问题是比较信仰上的一些很直接圣经当中的一些的疑问。不过也有一些就是他们在生活上
有关系的。
对啊，
因为这个也是跟我们的每一天都有关系的。我们面对人生啊，面对我们的前途，面对个人，面对家人啊，亲戚朋友等等这种关系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的不同的分享啊。
对，所以有时候啊，我跟杨老师呢也会接听，就是一些听众朋友们，如果在您特别可能有一些是在这个他们服事上跟生活上有拉扯呀，这些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分担，大家都可以呢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的热线呢是13229966322，那也可以呢发短信和电邮来与我们分享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接听第一通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王弟兄。
王弟兄你好。
二位老师好。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因为把这短信给你们的
啊，是的，
把我家里那个情况向你们讲一下，就要请你们帮助一下，就我和我女儿之间就是带小孩这个事情。
哦，带小孩的事。
你们给我回个信息呢，叫我今天上午星期一今天上午9点半呢，用电话沟通联系一下的，我打去了，你们又打过来了，就是这样事情。
好。
嗯，
好的，弟兄，那你可以在这可以再说一次你的问题。
好的，在短信里面就是我们现在事情呢，就是我的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了，这段呢怀孕是第二个孩子，需要我们夫妻俩去照顾她。我们是农村的，要种地，要常年的去照顾她，我们又走不掉。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女儿呢她就有那个不开心。
那你们怎么去商量的呢？
就是有点为难哈。我说呢，我要去把我们的农村的这个田也丢掉了，家里门也锁上了，常年的去照顾你，我有点个不太同意。那么在我女儿心里面所想呢，如果你不来照顾我，将来要赡养我们的话，可能会有那个难题。和女婿之间，他女儿没有话讲，那么女婿可能会有那个难题。 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呢想请教你们的，如果我们夫妻两个要不去照顾这女儿，她将来会不会在赡养我们这一块会有问题呢，会有难题呢？
嗯，你们多大岁数啊？今年
60。
60还很年轻哦。
啊，
那就是说家里面你们自己有农田，自己有事情做，但是女儿现在有了第二个小孩子，希望你们过去照顾，又牵扯到将来的这个赡养的问题。那我想问，
对，
你们是离得有多远呢？
有400-500里路了。
哦，400-500里路。现在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经济能力啊，就是你们如果跑来跑去的方便吗？
不方便。
不方便。嗯，
对。
那如果你们离开这个家，要放下你们的田地，要离开你们住的地方，要搬过去大女儿那住，这个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困难，对不对？那反过来，如果你们不去住，不去照顾女儿，可能会产生一些的将来的赡养的问题，对吗？
哎，对对，是的。
那如果你们不去，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你们有没有设想过？
不去，我们不去，小孩子他就要花钱雇保姆，雇保姆啦，这些事情他们要多出钱。
嗯，
还有一个，将来如果我们身体年龄大了，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的，那么女儿，比如说女儿要想多，多照顾那个女婿，可能有点不太同意，女儿跟女婿之间的可能会有点矛盾。
那反过来，如果你们过去的话，就能解决你们将来的这个赡养的问题吗？
这个哪个知道呢？
对呀，所以这个不一定哦，就是说。你的女婿现在是不同意，将来比如说你们过去照顾小孩了，就能同意说将来你们的赡养的问题能解决吗？也不一定啊，对吧？
这个呢，我女儿的心思应该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去照顾了，将来我女儿讲话呢就有那个分量。
嗯，那我反过来问你的女婿那边家庭能不能来照顾这个小孩呢？
他目前还就是没有时间照顾，因为他我女儿那头的，他有个小叔子，就弟兄两个，
嗯，
弟兄两个都赶到这个生第二胎，
嗯，
那个婆婆公公去照顾那个小儿子去了。
哦，
哎，
所以这个也合理啊，就是说那个亲家那边去照顾儿子，那现在就是让你们来照顾你自己的女儿，那么情理上是。合理的，但是呢，的确这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啊，就是你们自己家里面的农田的问题。
农田我也可以丢下来，我也可以不种。
嗯。
但是我门一锁上以后，我一去成年的，我回来家，我就担心我这个屋啊、房子呀、啊、这个住宅呀、啊，都不成样子了。
嗯。
嗯。
没有人来照管我这个家。
那没也没有亲戚吗？
没有。
那有没有就是说比如说邻居啊，或者是比较能谈得来的这样
短时间的3天2天的管我，你这一走就是个把成月的，甚至一年左右的半年的，哪个能给我照顾啊？
嗯，这个都是问题啊。
对，就是问题。
那你有没有跟这个女儿谈这些问题呢？
也谈了，但是女儿呢，她就不怎么考虑我这一块，只是想我叫我们夫妻两个去照顾她孩子。
但如果你们比如说你们这个房子也放在那里，那照顾几年再回来，那个地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
地没有问题，但是我这个房子前前后后长草啊，没有人管理啊，下雨刮风的啊，房子到底是怎么坏到什么程度啊，我没办法知道。
嗯。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衡量喽，就是照顾小孩亲情重要，还是说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的住的地方重要了？这个就是你们自己一个衡量喽。这个的确都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如果你留在家里面， 可能你的房子有人照顾，但是可能跟女儿的关系啊，甚至将来的这个赡养的问题啊，这个都是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自己怎么样去衡量咯，这个没有一个对错的，关键是你们自己怎么去考虑的咯，怎么跟女儿商量，那能不能他们那边就是说我过去暂时的帮你们照，因为你要马上生小孩了嘛，比如说我过去半年呢、啊、或者多长时间呢、啊、我去照顾一下，然后我们就回来，能不能跟他们商量一下呢？
嗯，
能啊。
对啊，所以就是说你们就是商量一下，就是我短暂的我去救个急，帮你们解决一下暂时的困难，之后我们就回来。那我们这边也有自己的这个农田啊，自己的家的安排啊，那大家要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这样。对，
短时间呢是不可以
哦，
你过去的话最起码得一年到两年这样的时间。
嗯，
其实一年也是很快、
啊、
现在一年其实转眼，因为如果说弟兄你觉得一年您这个现在居住的地方一年你可以先放下吗？一年
我能放下，天我可以补种，我就是考虑我这一年半年的时间，如果谈到刮风下雨，这个房子会有什么样的损失，我没办法照顾。
嗯，但是这个呢反而我觉得就是说好像刚刚杨老师说的在一年呢其实你可以计划的，比如你可以现在就开始有一些我不知道您那边有没有邻居或者教会的一些，你可以稍微帮你看一下房，就因为我们不能预计哈，一年当中到底那个房，你可以如果设定最大的一个房子会面临的一种你所谓不能照顾是哪一个哪一些情形。因为我们不太了解您说的那个房屋啊，是因为很大吗？因为是会生杂草吗？需要去除草吗？或者是您说
对，
如果除草，您也可以请人帮一帮忙，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如果你们是不是夫妻两个人都过去照顾、啊？
对呀、啊，
对，他就要么夫妻俩都过去嘛。
那可不可以这样？
嗯、
比如说。我们谈好一年的时间我们过去照顾这个小孩、
嗯、
那一年之后我们再回来、
嗯、
当中因为你们不是很远，不是几千里
了，对呀、
啊、那可不可能你一个人中间、
嗯、
几个月啊或者多长时间回来看看家、
嗯、
打理一下、
嗯、
然后再回去，可不可能这样呢？
对呀、啊、其实有很多变数，或者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想一想多一点的角度。
其实
可以，
嗯，对呀、啊，就是说两个平衡一下，也不是说绝对的哪一个是对，哪个
是
错，所以就是说能平衡一下，我既照顾了这个小孩子，照顾了你们的家，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这个需要，
嗯，
那这个就是平衡嘛，因为你们两个人过去，那你一个人可以空余的时间可以回来照顾一下，
嗯。
对吧？比如说你知道那边有刮风啊、下雨啊，那你们就提前回去一下看看，照顾一下，或者是之后你回去看看、
嗯、
然后你再回来，
对，
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嘛。
弟兄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尝试吗？
哎，两位老师好。
哎，
好的，
哎，
姊妹
你好。
你们能听懂吗？
哎，听到。
哎，可以，你讲你讲。嗯，
好的好的。我大女儿她就这样一个要求，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夫妻两个过去照顾她，以下自己就是一直到老都别再回来了哟。因为她孩子嘛，从现在开始，她说我们都已经60岁了嘛，
嗯，
然后过去带孩子，这是第二胎了，头一胎还才2岁，
嗯，
再生第二胎还要带到2岁、
嗯，
甚至有可能还生第三胎。
嗯、
意思就让我们一直在那边照顾，当我们身体越来年龄越来越大了嘛，身体就是不是太好，他说他
要
回家来照顾我们，也是 哎，也是很难的。
嗯，
他说他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不能退休嘛。
嗯，
然后说我们要在那边，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啦，他可以方便照顾我嘛。
嗯，
但是我们暂时呢，就是不想过去。这一块，他一旦要是想让我们过去的话，就是想让我们就在那边了，那我们就是不乐意的，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还有教会呀、啊，我们还有服侍呀、啊。
嗯。
嗯
这个、
我们
都是
了解更多了，现在
我们的难题。
对，嗯嗯，现在了解更多。
那你们可以就是说商量一下你们自己的想法，跟他们商量一下，
嗯、
也考虑到，比如说你们将来过去住的话，是住在一起呢，还是
住在一起？
对，住在一起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几代人的关系啊，或者是这个女婿跟这个你们的关系啊，这个都是一个问题。那。这个就是你们。
他说，主要是我们女婿啊，他一年当中他还在外地工作嘛，
哦、
他回来的时候很少。
哦、
他意思就是说，就等于是我们一家，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和我们女儿还有孩子。
哦，这个就是你们看看怎么样去考虑咯，因为这个牵扯到很多的方面。如果你们过去住、
嗯，
这个房子怎么解决？你们的地怎么去解决？
嗯，
那如果你们真是要过去的话。这因为可能女儿对你们的将来的这个生活也是一个打算，所以如果你们要过去跟女儿住，那你们的房子可能就要废掉了，或者是说
对，
那找别人去帮着你们去照顾，这个都是你们要考虑的喽。
对，找别人来帮助这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农村教会嘛，现在年轻一点的人都上外面打工去了，甚至于就在家庭里面，现在钱都承包出去了嘛、
哦。
然后也有年轻的都上外面打点临时工，他们都没有时间、
嗯。
老年人就是不可能的了。
嗯，
因为还有教会侍奉，我们也不想放下。
哦，您跟你的丈夫俩都有在教会当中侍奉吗？
对对、
哦，
嗯，
你们侍奉的岗位是什么？
有小众聚会、圣餐呀，还有一些夏令营，就是。对于一些孩子主日学的问题都要我们参与。
哦，哇，所以你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岗位。嗯，
对，还有司洗这一块喽，圣餐司洗这一块喽，圣餐这一块喽、
嗯、
以至于夏令营，就是明天我们就要开始交通夏令营、
哦、
要办一些营会呀、啊、孩子对孩子一块、
嗯、
是啊，你们是代职侍奉对吗？你们都不是传道的。
对，是代职侍奉。
对对对、
哦、
是代职侍奉。
那如果离开了的话、
嗯、
会有人继续来做这些侍奉的工作吗？
嗯，
没有啊。
哦、
嗯、
哦，的确这也是一个问题哦。
对对，
那你的女儿能理解吗？
她也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她不能理解。她说，我说我们这教会走不掉，有要是有新的人上，有人能够上来接续，那我们还可以走。他说那你们到老了以后，你们就上教会去养你们吧。
哦，那他现在不能理解这个从他自己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在你们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去考虑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要平衡啊，比如说你可不可以过去帮助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回来。
嗯，
那比如说啊，你们打算在你自己的地方住多久，我再考虑将来这个养老的问题，这个就是你们怎么样去考虑了。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完全定下来、
嗯、
能不能过去住一段时间，比如住一年再回来，等几年以后我们再考虑我们住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先这样考虑咯。那在几年的当中，可不可以比如说你教会里面找一些的新人能够成长，然后培养他们将来能够继续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你们在这个几年当中可以去考虑的咯。
嗯嗯，是的。
对呀、啊。所以嗯，养老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说现在我们就考虑的、
嗯、
但是我现在要照顾女儿生小孩、
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同时我自己的教会，我的牧养，我的这个侍奉，然后包括我自己的房子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能不能平衡，就是说你们过去帮助女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弟兄能够在这个当中来回跑一段时间，两边都可以照顾，两边都可以平衡，在这个几年的当中能不能培养一些新人能够起来在这个教会里来侍奉。所以这个你们在这个当中要去好好的计划。
嗯嗯，不过
对，我们也相信弟兄哥姊妹你们这么热心在教会里面服侍，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也知道也相信你们为这个事情摆上祷告，我相信上帝也会透过我们的就是一些无论是什么样的选择，上帝都会在当中带领的。特别是教会，有时候我们以为没有了我们就搞不到了这个事情，就哎呀不知道怎么办了，一定会有的。就是因为我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你不知道的，有可能你有一些转变哈，稍微给一些机会别人去帮助你们，也许上帝就是透过这个机会让你们可以去专注关心你自己家的事情的时候，同时间上帝会预备一些新的人去弥补你们现在在做的岗位。
嗯，
对，所以
我觉得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对
对，
其实很多方面呢，不是说我们离开了就
没有了，对，
就关键是一个是上帝的工作，第二就是我们要培养其他的人来服侍，
又或者说就算不是，就算真的停了比如你们说夏令营没有人带啊，或者什么，也许上帝要透过另外一些新的方法来带领你。
嗯，
我觉得是这样想的。对呀，
嗯，这我也明白。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像保罗他建立了教会，然后他培养年轻人起来，他就离开了，过一段时间回来探访，关心这个教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的工作，我们在这个当中只不过是一个参与，但是我们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去培养人，去栽培人，去教导人，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做的。
嗯，好。
嗯，
弟兄，那我们非常的感谢今天有这样的对话，我们也会为你们的家庭祷告的我们也持续跟进。
哦，谢谢
啊。好，谢谢王弟兄。
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当孝敬父母，出埃及记20:12。孝敬一词在韦氏词典里的意思是好的名声和公开的表达尊敬，而辞海的定义中，孝敬一词是指对父母长辈的孝顺和尊敬，包括物质上的奉养和精神上的关怀。神命令我们要孝敬父母，其中还包含了更深的意义。在希伯来文化中，孝敬某人意味着以尊重和敬佩来表达他在人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他是一个应当受到尊敬、是有价值的人。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最初以色列人开始建立国家的时候，神以孝敬父母作为构建这个民族根基的其中一个元素。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这个民族在埃及为奴多年，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来到西乃山下， 神已经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但是到那时为止，神还没有对他们宣布任何的指示。以色列人很需要规则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保持民族的统一。接着，神就对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开头的四条诫命都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透过这些诫命，神清楚地显示他是唯一当受敬拜的神，超乎万有之上。无论是民族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人和神的关系是生命的基础，是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接下来就是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我认为这条诫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孝敬父母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在行为上的直接表现。你是不是觉得神的诫命有点难以理解？请你再仔细地读一遍这条诫命。神要求我们孝敬谁？是理想的完美父母？是信主的父母？是灵命成熟颇有洞察力的父母？还是养育我们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过失的父母？不，都不是的。神命令我们要孝敬父母，无论他们的行为表现如何，无论他们自身有着多少的缺点，神都要我们孝敬父母。为什么？因为孝敬父母需要我们凭信心而行，是对信心的真实考验。对神的敬畏必须转化为对人的尊重，尤其是对神所设立的权柄。如果我们无法在可见的父母身上学习爱和顺服，那我们也很难在不可见的神面前活出真实的信心。因此，第五诫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神学意义上的信心宣告，是人对神的顺服，是基于对神所设立的秩序的尊重。孝敬父母。出埃及记20:12。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回想我的父母，有时候真的很难在他们身上学到好的东西，孝顺他们那就更难了。但是你一再地鼓励我们要孝敬父母。天父啊，如果我的爱不够，就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被你的爱感动，去爱我的父母，带领他们相信你，让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得享属天的福气。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为雨后的天空画上一笔彩虹，万物已经苏醒，因爱会变得不同。抬头仰望夜空，月光里满是笑容。世间虽然黑暗，为爱会伴随始终。因爱是永不止息，在爱里没有距离。因爱是生命的意义，在爱里会有奇迹。为爱会风干眼泪，为爱能重圆破碎，尽心尽力尽为，因生命奇妙可畏。为爱是坚固壁垒，为爱温柔如水，全心全意无畏，只为世间更美。在爱里没有距离，因爱是生命的意义，在爱里会有奇迹。因爱是永不止息，在爱里没有距离，因爱是生命的意义，在爱里会有奇迹。
喂，苗弟兄。
喂，你好，你好，兄弟。
哎，你好，苗弟兄，你好。
哦，我想咨询一下。我想就说我的这个家庭的问题。
嗯
嗯，
我儿子他就是讲不正干，知道吧？
嗯，
不正干，他谈了一个对象。
嗯，
我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嗯，
买了一套房子，结果呢，他借了他这个拿他这个女朋友的钱，拿了20多万。
嗯，
就用了他的钱是吗？
嗯，
对了，就用了这个钱，他就用了。
嗯，
用了结果一个这个就分手。
嗯，
因为分手他们就是不正干嘛。
嗯，
人要跟他分手，分手一个他这个女朋友要给他就是走这个要上诉啊。
嗯
嗯，
要上诉是不是他这个要叫他还钱，他是没有钱的。
嗯，
他这个房子呢，一直都是我给他买的，我付的首付。
嗯，
我付了20多万的首付，然后呢，贷款还是我还的。
嗯，
房贷还是我还的，在每一个月的房贷都是我还的。现在是不是他要这个女孩要上诉？上诉结果。准备上诉，以后他这个没有什么钱还他，没有钱还他，
嗯，
是不是他要经过这个法院，这个房子是不是要给他就是变卖嘛？我想问问这个情况。
那你们有没有去咨询一下呢？ 法律上
没有咨询。
你们可以去咨询嘛，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呀？因为这个房子是名字是谁的？
名字是我儿子的。
对呀，名字是你儿子，那你们他们是不是住在那个房子里？
他现在没住，我这房子买了，我连装修都没装修的。
哦，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住过那个房子。
没有。
哦，我以为他们住在那个房子。那现在这种情况呢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咨询一下那个律师。从法律角度上，如果他这样起诉的话是怎么算？
是的。哎呀，我这个儿子他妈除了打游戏干什么不务正业。
嗯，
我讲不务正业你能听懂吗？
啊，知道，
听得懂。嗯，
啊，就是不务正业。
嗯，
我反正就是我今年都60了，对吧？
嗯，
六十岁了，我就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这个贷款了。
嗯
啊，我要如果说的不问，就是讲我也不还贷款了，我也不问了，这个结果能出现什么情况吗？
这个呢，具体的你要去问一下那个法律方面的，比如说律师啊，或者法律援助处啊，咨询一下。因为这个具体牵扯到这种法律方面的话呢，那我们不是很懂。但是呢，就是说儿子跟这个女友分手的话呢，他们是怎么样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作为父亲来讲呢，我觉得也不能替他们来去做一些事情。
嗯，
因为作为父亲，作为父母，你们很关心儿子，去帮助他们买房子，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你们去做的嘛，对不对？如果他真欠了钱的话，你们也不能去替他做所有的事情，因为自己的儿子应该自己承担你自己的后果。
嗯，
对吧？
我这还有什么？我想呢，给他买套房子，一个女朋友也有，是吧？
嗯，
我想你能走正道，我是这个想法。
嗯，
然后结果他还是屡教不改，还是这样下去，还是就这样就是走下去。啊，我现在心里乱的特别狠，你知道吧？
嗯，
而且我除非我儿子不信，我家五口嘛，我两个女儿，我妻子还有我们都依靠着上帝。
好像刚刚弟兄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说有一些功课可能你的儿子还没有完全的，如果用我们一句话就是说他还没有死透啊。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因为如果对，因为如果他真正要他改变，他现在这个情况当中他还是有一些不好的，因为你刚刚跟我们说不务正业，同时间其实我们都有收到您的女儿的来信，也有跟我们谈过啊，这个儿子，你的儿子的某一些情况，他是有曾经改过来的啊，但是那个时间维持不长，对吗？
是的。
嗯，对，所以现在就是在一个反反复复那个状态，代表这个人他还没有完全死透啊。所以呢，如果现在他遇到困难，你们还帮着他的话呢，他应该就真的是学不会功课了。这个是的确是会很，作为父母或家人，的确也真的是会有就是很担忧和伤心啊，也真的是不能完全说不理会他，可是也真的好像刚杨老师说，这个还债或者是他自己的事，你如果真的要他学会，你真的是要给他自己承担的
啊。
对，那个房当然，因为哎呀，那个我们也真的是觉得，对，本身可能弟兄你是好意，希望说替孩子买了房，希望他往后有好生活，不过 的确，现在你看到这个，因为不是他自己付出嘛，他不付出，他怎么会觉得痛呢？
对
呀，
对您讲，
对呀，
对
呀，
对
呀，
对呀，
付出，他感觉是自己，
对呀，
感觉是自己什么都不问，就在那个，有人给我出，有人给我整的，自己他就能那。我说我打今年开始那个房贷我就不还了，我
嗯，
你自己挣钱你自己还嘛。
对呀。
对，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呢，爱自己的这个儿女，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呢我们要从自己的方面考虑，就是是不是过去的教养的问题呢，或者是这个用这种物质来去满足他，而没有真正的去在很多方面帮助他成长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那现在如果儿子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应该划清这个界限，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嗯，
但是你自己在这方面你出现的问题你应该自己去承担。现在这个儿子有多大？
今年三十了吧。
三十岁也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了，三十岁你应该是可以自己去面对这个社会，面对各样的情况了，那你应该自己去承担。那你现在欠的这个钱也好，或者是你将来上法庭也好，那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的。
嗯，
所以从法律上来讲，应该是父母没有这个责任去替儿女去还钱的。
是的。
从这个道德上来讲，也是不需要去替自己的儿女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哦，
对啊，你从情理从这个道德上都不应该去做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们首先要去咨询一下，
嗯，
从法律上咨询一下，就是比如说上法庭的话你怎么去处理。那么如果从道德上父母没有这个责任的，所以你们要跟你的儿子要讲清楚，我们已经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了，帮你买房子，帮你还贷，但是你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我们不可能再替你做，继续做下去，对吧？所以这个你们要跟他讲清楚的。
嗯。
嗯，好的，好的。
对啊，另外呢，就是说，你们从信仰上多去引导他，让他明白作为一个人你应该做好你应该做的，那更是在信仰上让他能够真正的去归向主。对，借着这个事情让他也清楚的知道，如果人没有上帝的话，你就是一个就是像一个这个行尸走肉一样。
不过弟兄，我想了解多一点，因为呢之前呢我们知道的消息是他也曾经回转，但是后来有突然间他又说不要去教会。我们想要了解，你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哎呦，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你看看他也去了一个了，我反正去了，我感觉他这是他在忽悠人，他在忽悠，知道吗？
怎么样？他在
忽悠人。但是我觉得作为父母呢应该多关心他生命方面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应该在乎。刚才你说你们没有去了解他为什么他去了教会他后来又不去了，
对呀，
我们作为父母应该多关心他这方面生命方面，
因为要知道原因才可以帮他解开那个结。也许是有一些误会，也许是他可能他也曾经尝试过，他觉得自己努力过，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引导呢，有可能有一些想法他偏差了，他会以为信了主还是一样嘛，没分别嘛，那就走回旧路了啊。也许你们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他又不去了呢，这样子。对了，
对，多去跟他交流，去关心了解，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因为他做了很多这样的 事情让他自己没有办法回转呢，
嗯，
还是说他自己回转了他自己又挣扎呢？
对呀，啊，
很多的原因，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呢应该多去了解他，这个生命的情况，信仰的情况，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可能上帝借着这个事情让他内心当中愿意能够去转向神，所以你们要多为他祷告，多关心他。
嗯，
对。所以刚才你开始讲说你很心里面很着急啊，很挂虑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关心的他的生命。如果你们替他做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他生命没有回转的话，他还是照样继续走下去，继续走下去，你们不可能能够照顾他一辈子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只是一个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但是上帝可能借着这个问题敲他的这个内心，让他能够真正打开心门来归向主。所以我觉得你们多去关心他生命的问题，然后为他来祷告。我觉得你们不要替他做这个物质方面的，比如说你替他还债也好，或者是这个房贷也好，不要再去替他做了。你作为一个30多岁的男人，你应该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而不是由父母或者别人来替你做这些事情了。你们现在已经60岁了，那你能帮助他多久呢？对吧？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去考虑的，就是要跟他划这个界限。我们可以替你做的就是你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为你来祷告，这是父母可以做的。但至于这个物质方面，你将来的你生活方面，你还贷也好，上法庭也好，这是你自己要去面对，因为你自己结的果子，自己去承担，不可能父母来去替你承担了。
这个力量去承担了。
对呀，你们要狠下心来，跟儿子要谈好。
嗯，弟兄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哪里？就是您觉得跟你儿子沟通，
沟通跟他讲好的，
嗯，
说好的也说，说坏的也说，
嗯，
都说，你看脑，反正你弄那个，你到这个地方，有时候就说些难听的，有时候就说些好的，
嗯，
反正那沟通。你要再说，你要再问他弄那我，他就不说话，是
你这个儿子是最小的吗？
最小的。
对呀，啊，所以可能是娇惯的嘛。所以，作为你们来讲，不要再去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最关心的就是灵性的问题，这是应该关心的。嗯，另外两个姐。
这个
另外两个姐姐可以去在这方面去多多去跟她沟通，因为他们的年龄啊，这个很多方面都可以沟通。两个姐姐可以帮助她在灵性上，在生命上能够去让她认识到现在的问题。
嗯，不过我知道，也不容易，因为一直姐姐都有跟我们联系，她也很用心，就是去关心弟弟啊，或者是。对，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最主要就是好像老师给的建议，您可以在法律上多了解一下资料。嗯，这些是比较实际部分，你们可以准备的。同时间也要了解儿子他到底真正面对什么问题，他会不要再去接触信仰的部分。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跟他的那个女朋友嘛，因为姐姐应该是可以跟他沟通多一点，也了解他到底他的那个起诉方面，其实也是可以大家沟通的，对不对啊？嗯嗯嗯，好啊。那弟兄，谢谢你今天亲自打电话来跟我们联系了，我们希望刚刚的对话上帝有提醒，好吗？嗯，
好，
是是，好，谢谢。
那我们继续保持联系。
对，好，谢
谢
你的电话。
谢谢。
嗯，
看不见你时候，就像我。 要星星，暴风雨的夜里，祝向往要歌声。我说祝啊，我不
慈爱的天父， 父的儿女对于支取神的爱和他全能的信心总是不够坚强。事实很明显，只有坚强的信心才能讨神的喜悦。神常常鼓励我们要坚强起来，当他看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喜悦。在信心中，人向他所要的东西，如果人是按着神的旨意求的话，神是绝对不会使他们失望的。
今天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吗？
心情有如天气变换，
你能准确地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7月29号开始，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呢，能够听到两位弟兄的电话。那这些我们希望用神的话语来鼓励他们。
对，我就想到腓立比书4章6到8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思想人生怎么去做，我们怎么样去行。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计划好了，我们怎么样去交托给神。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一定会借着这个平安，让我们也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依靠神，仰望神，所有的主权都在于神。另外呢，就是当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向左还是向右，我们要看到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凡事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名的，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去思想的。因为只要是正面的，只要是我们当行的，我们都可以祷告，相信上帝会带领，相信上帝会成就的。所以呢，将这些事你好好的计划，然后交托给主，让上帝来成就。
好，那谢谢杨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个勉励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